这里是挪威西藏之声广播电台华语部，听众朋友大家好。首先向境内外全体西藏人民和广大华人界朋友问好。今天是藏历2143年9月4号，公元2016年11月3号，星期四。今天的主要新闻有：德国副总理访问中国，会见胡佳等意见人士；美国援藏团体呼吁总统候选人公开表态支持西藏；达赖喇嘛与捷克文化部部长会面，影响持续发酵；第五届达兰萨拉国际电影节正式开幕。下面请收听今天的新闻节目。德国副总理西格玛·加布里尔访问中国期间，会见了包括胡佳在内的一批意见人士，同时向北京当局做出了释放遭押维权律师的呼吁。德国副总理兼经济部部长西格姆·加布里尔昨天11月2号抵达北京，会见了中共总理李克强与商务部长高成虎等。路透社在相关报道中指出，这位非常敢言的德国副总理还会见了一批批评政府的活动人士，并且敦促当局释放被捕的人权律师。共有9名活动人士与加布里尔在德国驻北京大使馆见面，包括欧洲议会萨哈罗夫人权奖得主胡佳、著名意见作家慕容雪村以及一名被拘律师的妻子等。加布里尔部长对同行媒体记者说，他敦促中共当局释放那些以涉嫌颠覆国家罪名而遭捕的人权律师。他还表示将向中方表明对这些律师的关切立场，并且也会用书面形式提出。加布里尔于2014年4月也曾访问北京，当时他原定与中国著名人权律师莫少平会见，但却遭到中共当局的阻挠。此外，加布里尔访问中国前曾在媒体撰文谴责中共大肆对德国企业进行投资收购，却频频阻碍欧洲国家对中国的直接投资。而据报道，他周二在北京会晤中共商务部长时也提到了这些争议问题。本月24号，德国半导体企业艾思强发布声明，表示德国政府撤回了批准中资收购的决定。本月27号，德国联邦经济部确认将进一步深入调查中资企业对德国照明企业欧司朗旗下灯具品牌朗德万斯的收购案。请继续收听今天的新闻节目。国际声援西藏运动将征集到8000多签名的西藏议题预请书递交于美国民主与共和两党总统候选人办公室，希望双方公开表达对达赖喇嘛尊者与西藏人民的支持。国际声援西藏运动的成员于过去数月间在一份致美国总统候选人的预请书上征集到了8000多位民众的支持签名。本周二11月1号，该运动主席马提奥梅卡奇与副主席布琼次人前去造访两党总部，递交了这份预请书，希望未来的美国首脑能够加强巩固对达赖喇嘛与藏人的支持。据国际声援西藏运动官网介绍，这份预请书中提醒两位总统候选人，美国对西藏长期以来的支持需要继续加强，以对抗中国在西藏的集权统治与压迫政策。从老布什执政开始，每一位美国总统都与达赖喇嘛尊者见过面，都对尊者所倡导的和平解决西藏问题的方式表达过支持。国际声援西藏运动希望两位候选人了解到，2015年法国舆论协会的一场民调显示，86%的美国公民都对达赖喇嘛有着很好的印象。在预请书中，希拉里与川普两位候选人 被呼吁公开表达对达赖喇嘛与藏人对和平解决西藏问题的支持，并指这样将会向藏人与中国政府以及关注西藏的美国公民们传达正确的讯息。国际声援西藏运动从2000年开始，每遇总统大选均会向候选人提出西藏议题问卷或发出呼吁，希望当选者能够继续并加大对西藏议题的关注。您正在收听挪威西藏之声广播电台华语部播出的新闻节目。捷克一民间团体近日指出，总统泽曼可能因涉及捷克与中国关系的官方声明而严重违反宪法。该团体并呼吁参议院考虑对泽曼提起诉讼。下面请听丹增潘多的详细报道。
日前，捷克文化部长与到访的达赖喇嘛尊者见面，捷克总统随即发表声明撇清关系，称捷克尊重中国的主权和领土完整性，这种讨好中共的行为引发捷克政界与民间的反弹，而这一争议事件的后续影响仍在发酵。据布拉格媒体观察报道，除了先前捷克大学的抗议活动以外，名为克罗梅日什疫情的组织于周二召开记者会，表示捷克议员应该尽最大努力让泽曼总统解释近期发表的那份亲中共声明。克罗梅日什疫情组织的发言人表示，泽曼可能涉及捷克与中国间的官方声明而严重违法宪法，因此呼吁参议院考虑对泽曼提出诉讼。该团体的成员律师杨卡穆达也指出，立法和行政权的代表联合发表声明有违反宪法的疑虑。捷克属于右翼的议员也批评了该联合声明，并希望国会两院讨论。他批评总理向北京屈服的行为，而捷克总理博胡斯拉夫·索伯特卡则称该声明表达了政府的官方立场，只是重述捷克与中国合作的原则。克罗梅日什疫情组织于今年五月成立，是为2018年捷克总统大选推选候选人而立。布拉格媒体观察昨日2号的报道中也指出，捍卫总统等联合声明的捷克外交部长卢博米尔·扎奥拉莱克在社交媒体公开道歉，因为日前在接受捷克媒体访问时，他将文化部长与达赖喇嘛见面同接待苏联德国领导者康拉德·汉莱进行类比，他认识到其中的不当之处外，向大众道歉，承认自己使用了不适当的比喻，我认识到这已经超过界限了。另据布拉格电台报道，北京方面日前取消了与文化部长属同党派的捷克农业部长马里安·尤雷卡奇的访中行程。报道引述捷克农业部长周瓦在接受捷克电视采访时的发言，表示我原本计划明天晚上飞到中国与他们的农业部长和水资源管理部长见面，而这个计划并未形成。我们驻北京的外交官员收到消息，两位部长都取消与我的会见，他们的解释之处是因为双方都能完全理解的原因。
欢迎继续收听今天的新闻节目。由白鹤基金会举办的第五届达兰萨拉国际电影节将于今晚开幕，下面请听丹增潘多的详细报道。
第五届达兰萨拉国际电影节将于今天11月3号傍晚在西藏儿童村学校中正式开幕，预计将会吸引达兰萨拉印藏民众及外国游客近千人参加。该电影节由白鹤艺术基金会主办，基金会负责人丹增索南与他的妻子瑞图萨人通过电影艺术的形式来争取国际社会 对于流亡藏人社区的关注，同时促进当地的观光发展。据了解，本届电影节将放映27部长片、15部短片，包括宗萨钦哲仁波切的新作《等待成一首歌》、香港影片《十年》，以及新加坡导演巫俊峰执导的影片《身后事》等。而米基梅莱梅尔拍摄的《最后一个达赖喇嘛》将于11月6日在电影节上首映，内容贴近14世达赖喇嘛的生活，包括尊者对于年老和死亡的诠释，以及周边亲友的访谈。在电影节开幕之际，百鹤艺术基金会还开办了为期1周的培训班，向达兰萨拉印藏学生教授电影设置基础知识，邀请专业人士向学生们讲授电影的设置与赏心。
在今天的华人谈西藏问题节目中，请继续收听由我为大家播送华人作家唐丹红撰写的文章《西藏问题：饿虎饥狼的猎物》。
无钱购买矿地，不会难倒，一面与英商签约开矿，另一面宣称英国威胁四川边境的拓殖者们。在饿虎饥狼的巡猎中，西藏的五金、森林、粮盐、药材、毛皮、劳力、市场都已在劫难逃。川都西凉戴兆尔峰上奏平康三策，第一是将地多宝藏、药材尤富的罗仪野番地区收入版图，第二改康地为行省，改土归流设置军县，扩充疆域以保西陲，第三川藏万里宝藏尤富，戴氏达拉萨藏位进入掌握后，就在四川拉萨各设巡抚，仿东三省之力设西三省总督，练兵兴学、采矿开垦，西为运赋之源，收入版图扩充疆域，蒙上了保疆卫国的包装，杀戮土民豪蠢，抢劫矿山土地，被称为了改土归流、川边新政。正值英法与四川签订开矿合同高峰的1903年，西凉出任四川总督。1903年9月，光绪谕军机大臣，有人奏川藏危急，请减员督办川边，应垦为屯，应商开矿等语，驻西凉查看情形，妥筹具奏。但就屯垦商矿而论，为巴塘土性沃岩，易于种植，你在该处先性矿物，须以岁月或期抵计，至因垦为屯之意，未敢先试铺张，商矿两端目下更难大举。原奏请派左都御史清瑞督办川边农商矿等事，并将四川商务归并一局，因请毋庸置疑。光绪颁此谕时，荣赫鹏率领的英国武装商务使团正在开枪开炮突破藏军防线，向拉萨逼近。在川藏危急的此时，不调兵遣将去边役要塞布防，或联合藏人抗英，却到土地高于的川边凉区巴塘屯垦开矿，还未敢先试铺张，这是什么战术？
以上收听到的是由华人作家唐丹红撰写的文章《西藏问题：饿虎饥狼的猎物》，请在下期节目中继续收听。听众朋友，挪威西藏之声广播电台今天的华语节目就播送完了，感谢您的收听。这期节目是由端云主持的，明天同一时间再会，再见了。